居然看不出跟他是同龄人，
看不出来。哎，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林俊杰呀？
没有，没有，
长得像王力宏就行。
大家好，猫眼电台，我是戴米。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我的朋友 Stephen 来做客。我们这最近被催更了，最近有点忙，所以呢今天我们找这个 Stephen 来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租房方面的一些好玩的故事。那我们先请 Stephen 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 Stephen 赵，我来新西兰也有将近二十年左右的时间。
对对，
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这个受邀来做这个小的节目。
我怎么成 CCTV 了？我这个
谢谢，对你说话了。我们今天这话文音艾伦也在，
还在。
对，我其实今儿才跟这个跟你聊，你这个做租房的这个行业已经都16年了，
对
对吧？
从2005年，
对，这已经是算是这行业的老手了吧，对不对？
对，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但是怎么说呢？毕竟在这个行业很久了，
嗯，
别谦虚了，您是从哪年开始干的？
啊，我就是从05年开始做这个行业。
对，一般我们碰到的人就是说你哪年开始干的呀，一般都是一级、
对对对，
对吧？
对，
您是零打头的。对，
所以我刚才还特意算了一下，
因为来的比较早嘛，学习差不多有4年的时间，然后就开始工作。
大家看得出来他多大岁数吗？
不知道，
看不出来，
80后呗，
80后啊，看着像80后、啊，但是我们都被骗了。
对，现在我们都属于4050人员，
对，都算4050，
对，超过40都叫4050人员。
对，又拖后腿的那批人。
对，其实，在新西兰做这个租房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你来这儿了之后，就是反正我们都是来了之后才感觉说，新西兰竟然对这个租客的利益保护到了极致。
是，现在尤其是法律的这个变更，然后这个加上这个政府的宣传教育，大家对这个就是租赁法呀、租赁的一些注意事项都比以前有较多的提高
啊。
对，尤其租客对自己的权益啊的保护也是比以前。
那我们房东怎么办呀？
我觉得房东呢，就是
你就凑合吧，
不是凑合。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呢，看从哪一方面去讲。但是房东的主要还是需要我们，就是不管怎么说，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来讲，作为一个就是一个这个，我们还是要遵守他的法律，而不是说我们想办法去能够什么去钻这个空子呀。
对
啊，我们能够就是说从中能够，实际这并不是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有时候在想，就是说这东西太偏袒租客了。有的
是在某些方面我们确实觉得这个当然这个偏袒租客主要是有时候尤其是你跟这个租客起一些争端的时候，你去这个tenancy tribunal 就是这个仲裁机构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可能更保护，偏向于保护弱势群体。就是这个房东呢，对房东的要求就很比较苛刻。特别是在这个法律方面，就是他会就是认定你到底有没有违反这个法律的规定。如果你确实是有违反的话，房客也提出来一些赔偿的要求的话，多数情况下
都会支持，
法官会支持的，相应的支持房客的诉求的。
我就觉得从基点它就有个问题，就是说谁说的房东就不是弱势群体？
我觉得房东太难了。
是，
对，
因为有时候房东的弱势呢，就是在于房东对这个法律的要求不是很了解。他没有在一开始能够想办法能够为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这个
权益
能够提供更多的保障。
对，
因为我们房东一开始呢，从审查租客来讲，包括这个背景调查呀，还有房屋检查呀，还有房屋住进来以后的定期维护啊，维护包括维护的这个时间， 是不是有及时的去、完成这些维护的项目，
嗯，
这些都是房东有在这方面有做，有很多，绝大部分房东我可以说是有欠缺的、
嗯
哦、那这个如果找你们这种、找这种 management 机构、property management 机构、你们会不会就是说一个环节不落的去帮房东去做这个事儿？
对，我们作为房屋中介机构，我们肯定要按照我们的这个，首先是按照我们的合约，然后按照我们的合约里面的规定、我们的合约里面都有包括这个背景调查呀，房屋检查报告啊、然后呢这个催缴房租啊，还有这个纠纷仲裁呀、等这些服务的项目，
嗯，
所以说我们呢而且我们经过是长期的从业这个行业，我们有一定经验，如何这个跟租客去沟通，是吧？
对、
然后如何那个能够在一开始呢就是防患于未然，就把这些漏洞就是把它堵住、
对，
这样呢我们就是避免就是房东在今后在这个今后当中就是避免出现这种有纠纷的这种可能、尽量
提前能避免的，
对，尽量的避免、尽量的避免。当然有很多情况也是一些突发的情况也有，或者是租客提出来的一些临时的要求也好，或者是维护的一些建议，那我们都根据这个租赁法，实际我们就是回到这个原点，就是我们做事还是都是要根据这个原则去做的。
嗯，
不管是房客也好，还是是租客也好，还是这个房东也好，我们实际都是围绕这个一个这个租赁法呀、租赁合约呀、和我们责任义务这个轴心去运作。
那我问个问题，就是你们算是站哪边的？你们是站房东
跟谁一头的？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对我们当然是为房东给我们这个管理这个房子，我们肯定是尽力为房东去这个完成这项工作，因为我跟房东是有合约的，但是同时呢，我跟房客也是有合约的。而且这个呢也是受法律监督的，所以呢我们呢实际我们应该是在不是说偏向于哪一方，而是我们要站在这个租赁法和这个合约的基础之上，如果哪一方有没做到的地方，或者有做的不够完善的地方，我们都有责任和义务去提醒对方，我们应该怎么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这样可以避免这个当中去减少这种纠纷的可能性。
但是说你们的费用是谁来支付？是租房的人来支付，还是说我指的说是房东支付、还是租客支付？
我们现在按照现在的法律，就是因为没有这种 letting fee 了，租房呢都是房东来
支付
广告费和找租客的费用、然后呢平时呢我们会收一个这个
服务费
就是管理的费用，
管理的费用。
对,、
对，
那这个服务费一般是什么怎么样一个比例呢？
这个比例呢每个公司都不太一样。对，绝大部分目前的公司可能在5%-10%的我都看到过，
都见过。 OK，
但是可能服务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对，而且不是比如像我们公司，那我们就是这个服务的费用我们是收的相对来讲比较低，那就是处于在6%左右的这个区间之内。
那你们什么收的比较高啊？
然后我们呢，但是我们的广告呢和找房客的一些费用是单独收的。
哦，是单独费用。
对，我们是这样子。然后呢这样的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如果这房客是一个长期的租客，比如说他待10个月、1年，甚至2年、3年，那样这对于房东来讲，因为我们每周收取的这个百分比比较低，所以呢，对于房东来讲是长期来讲是比较划算、比较实在的。
对，我觉得这比较 make sense 啊，等于是，要不然的话，如果给的高的话，等于是每个月的那个佣金里面都有一部分是宣传费用，但实际上你根本就不用再去打广告，
对
吧？
对，有些呢，因为自从这个法律改变以后，就是有些我可以说绝大部分中介公司可能它都是这种全部包含在里面的这种方式，因为对他来讲可能是比较 方便，
嗯，
比较省事，然后房东计算也很方便，
嗯，
那我每周就是给，比如说现在很绝大部分公司据我了解是在8%到9%，
嗯，
就是8%左右吧，是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
对，8%左右，然后那就是你的广告啊，或者换房客呀，或者可能有一些背景调查各种费用啊，都包含在里面了。
嗯，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对，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如果这个是长期的租客的话，等于它跟我们相比之下呢，它就多了这几个%每周，可能对房东的这个收益了就会降低一点。
是，是这样。
现在房东这个虽然有房租租房的收入，但实际上他又要交税，又要付这些中介的费用，
对，
其实压力也挺大。
对，
是，
因为我觉得你们这种收费的模式，这种模式常见吗？在这个行业里头，就是都是单算的这种。
我觉得实际现在不太常见。
嗯，
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觉得还是那个初衷，我觉得我会考虑到房东的。
嗯嗯嗯，
就是作为我是一个，当然我是为了我们是盈利，那个公司盈利，
嗯，
但是我们也为了一个长期的合作。
嗯，
是，我觉得这个好在哪儿呢？就是说从这个收费的这种结构和比例上，
嗯，
主要是结构。
嗯，
你等于是把这个东西给打散了。break down 了，
对
吧？这样的话实际上大家都比较透明。
是的，我就是我们跟其他房东聊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么跟大家讲的，我是觉得这样比较透明。就是如果我作为房东来讲，我也喜欢这种模式，因为我知道你做了什么。
对，
比如说你打了广告，你做了检查，你做了这个背景调查，
嗯，
你参与了什么东西，你收了什么费用，这都很合理的，很透明的，
一笔是一笔，很清楚。
对对对 对，
嗯，
这样呢，因为如果都融在一起，有时候他做没做你可能就不去检查了，
嗯，
你也不管了，因为反正你觉得都是含在里面了。但是不是真的都做了，这个东西公司管理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参差不齐。
是，
我们当然每个公司我相信他的初衷都是为了提供优质的服务，
嗯，
但是有时候员工流动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特殊情况出现，可能确实也会有时候造成这个服务的问题，出现一些这个跟房东服务的品质上的出现问题。
嗯，
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收费环节当中，我们也考虑到这个东西不但是对房客是透，房东是这个透明的，对这个我们完成和检查各项工作，我们也是比较透明的。对
对，所以房东都肯定都特感动，说终于有人考虑到我们。
因为为什么我刚才问
真不容易，
常见不常见这种收费？因为我觉得好像是不太常见。
嗯，
看似只是一个收费结构上的问题，但实际上它反映的是经营者本身的诚信程度。
对，
嗯，
这就是说为什么 Demi 一直在选人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就是这种空档期，可能原来最早的时候是哎有，因为好多人都知道我们就是想来做这个，
嗯，
但是呢因为自己没什么时间，他也忙，
嗯，
然后我这边也忙，再有一个呢就是跟这个嘉宾还得对得上。
嗯，
但是
主要人得对得上，
主要是他还有我这块我们都比较挑人，哎，这人如果业内口碑不怎么样，所以我们觉得不怎么样，就大家就算了。
对对对对，
对，宁缺毋滥嘛。
对，
是，
是，
对吧？
是是是。
而且就是说刚才说的是这个收费结构上，
嗯，
体现了这个公司的诚信度，
是，
这个体现的人品后面等于是，
嗯嗯，
因为我们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经济实惠，大家能够长期能够互相帮助，互相这个能够给客人提供。
因为挣钱无可厚非，我是商业机构，
是
不挣钱是不道德，
是，
对吧？
是 是。
但是就是说，怎么说呢？又，毕竟在这么一个用鱼龙混杂好吗？
嗯，
反正就是市场还是比较乱。
嗯
啊，然后呢，就是能独树一帜，用诚信独树一帜。其实做生意就是这样，做着做着其实就是拼人品了。
是，
对，就是我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按照我认为对的方式去做，
嗯，
其实会更长久，会有更多客户比较稳定的发展。
是的，
嗯，
是的，因为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他，因为像这种收费的还是不常见的。
是，
嗯，是，
对，
嗯，
而且你一直坚持就没有改变，没有说随大溜去。
就是这个作为房东怎么想的？就是我租，我花的钱多，花的钱因为少，这都跟你们这个结构让我觉得都花这钱花到哪儿我知道。
对
对，
心里跟明镜一样，
明白，
对，
嗯，
对吧？
嗯，
咱就这么说，有的人可能大包大揽，我就是10%，他说我都包括了，
嗯，
但要真是频繁的换，他打广告次数也多，
嗯，
他也吃不消，
对，
他回过来还得跟你要这个钱， 其实他找点别的借口还得跟你要，所以就是大家老是在处于一种拉锯的拔河的这么一个关系，其实就没掌握好这个公司与客户之间的这个关系。而且如果有什么情况你要再收钱的话，可能又得编瞎话，可能又得找借口，就弄得自己就特累。因为你当你说出来的话不是实话的时候，你今天说一个版本，明儿说一版本，
还得记着自己上次说的是什么，别弄混了。对，
是这样。
对，其实你说做这个租房这行业是一个特别就是细碎的一个工作，对吧？因为租客每天这今儿马桶坏了，明儿灯不亮了，就都是这些小事儿。
是，
这得需要特别多的耐心吧？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有多少人，多少房东说是租完这一年一算，哎呀，不挣钱。
不会租肯定就是挣钱，都是有收益，怎么会不挣钱？
但是你的租客有的时候会找麻烦呀，比如说这个这个那个哪个，你因为你也知道新西兰的人工也贵，对不对？要维修这修那的，有的是一个小活，咱说白了，人家过去看一眼，光一个交通费就得$100，是吧？
现在特别是有些很多房东，就是尤其我们很多华人房东对这个维护的费用是比较关心的。确实没办法，因为我们都住这儿久了，我们也知道这个新西兰它就是人工费用比较贵。
对，
如果上门来检查，它肯定不会免费的，几乎很少有免费上门检查的。如果有这样的维护的工人，你也给我们推荐一下，我们也可以对帮助房东省一些钱，对吧？但是现在对不管华人呀，还是就是我们正常的不是华人的这些维护的这些公司什么的都是有一个上门费用，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主要这个是这个来检查的工人能不能认真负责的完成这个工作，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实际你说费用的话，我觉得基本上都差不多，水电工，还有这个其他的工人基本上都是60到80到90吧，60到90每小时这个区间。你说你每小时能多省多少钱？这个东西
主要是来了能解决问题。
对，这个东西你如果他一个三个小时，他每个小时这个多收了20，那也就是这个整体的这个多收了60块钱。
那基本上他的收费结构是不是，因为我帮人也做过这个事儿啊，就是偶尔帮忙，然后就是说应该是一个上门的交通费，上门费，
对，
再加上工时费每小时多少钱，再加上备件费，
是
就材料，等于是
对
材料
备件，基本上就是三个部分组成，对，
对
吧？其实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其实就算他的工费差个20-30，能差哪儿去啊？把活干漂亮干好了，不再二进宫比什么都强。
对于房东来讲，就是别糟心最好，
对
吧？别让租客再找我。
是。
对，所以你看，你们就是每天就扮演了这个角色，房东不愿意让租客找，都变成了租客找你们了，对吧？
对，那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对，每天都处理这种事，
就是干沙袋这事儿的。
所以我觉得你得多有耐心，能干16年这工作。
我觉得这可能跟也可能跟我就是来新西兰之前的工作经历有关
啊。
讲一讲，
比如说我在出国之前，我就在银行工作嘛，那会儿可能就是没有什么 call center 这些，就是
啊，对，
都是我们都是入行
对
一两年，大概在2000年左右，这些各大银行才逐步成立这个 call center 的这些服务。
原来都是靠柜台，
以前都是就是专门这个有3部电话2部电话，然后你要在这儿守着，客人打来的话你来接待这个客人咨询，没有像现在什么选一你去哪儿，
对对对，
选二你去哪儿，这都是后面这些可能是我国内开放以后这个引进的这种设备啊，服务的理念啊，
就这些不好的都跟国外学来了，你知道吗？就按了半天就要把电话砸了。
我跟你说，其实像好多那大的那些机构，我知道，比如国航啊什么这些的，用的都是国外的那个，因为我原来是做德国公司的，原来那 call center 都是我们公司给弄的。对，是德国公司他们做的这种 IT 方面的知识给做这些 call center，
是吧？
对，
最早我们就都是这种一对一的这种，然后呢，我们呢。就等于是我这个岗位就做了一段时间，可能也我接待客户比较面对面比较多，所以这个领导就把我分配在接电话，就有一段时间就是负责这个接电话的这个。
那这是好岗位还是不好的岗位啊？
怎么说呢？就是对于我来讲，我的个性和这个我是对这个倒没有什么反感，我是觉得就是 有时候完成一项工作，就是如果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或者能帮他解决一份问题，我觉得我也是心情挺好。当然有些就是也是激励，至少我觉得我就是做这个工作我是有成就感的，我帮助别人解决了问题。
你更愿意在柜台还是愿意在后面接电话？
实际在柜台和接电话都是一样，你都是面对客人直接的面对啊，见不着。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对，说一定要
是吧，
面对面的。
你电话可能有人因为不见面，可能
我们这个实际当时是一个multiple task， 又要在柜台，在柜台人来的时候，你就要这个服务柜台的人，柜台没有人的，那有电话，你也要服务这个电话的人。
那是那会儿还有柜台没有人的情况，现在柜台老有人。
而且我们那个电话当时不是说服务什么西城区、海淀区，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服务北京市的，
就谁打过来就
北京市的客人，包括不是北京市，但是在北京市
居住的、
办业务的、
办业务、
银行相关知识的一些业务的，尤其关于这个。我们当时是主要是面对这个用卡的服务方面，用卡持卡人的这方面的服务，那就是更是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形形色色的人都有，
肯定也有那种一打电话就特别生气，急赤白脸要投诉的，
对，
是吧？
不会投诉我，但是肯定是投诉，就是
对
我怎么这个东西没有收到啊？我这个东西，尤其是比如说扣错钱了呀，这种，
我觉得就像。他这么说话，我觉得什么样脾气的人到他这都没脾气，
对对对，特别适合做这种工作。
对对对对对，其实是服务行业，甭管是不是跟钱打交道的行业，对吧？但是这个岗位本身其实就是服务岗位，
对，他还是可能对我的性格上面各方面有一定磨练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对处理一些比较急躁的客人，
对对对，
还是可以 handle， 有时候
是。
所以你听他说话，就是总结一句话，这都不叫事儿，
都不叫事儿。
对，别着急，这都不叫事儿，都能解决，对吧？
对，所有的事都有解决。
对，所以你干这行，他不是说，别人为找一个饭碗干这行，我觉得你还真是合适的人。干了合适的行业，
对对，
现在你干这行真是挺合适的，而且你做这行从2005年开始，可以说你对这个行业，你对自己做的这个公司有打磨，业务上有打磨，
是
模式上，对吧？我就觉得，我觉得不错。
这么多年，16年，比如说你觉得新西兰也好，奥克兰也好，这个租房的市场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变化？十几年。最近2年肯定变化多啊 ，COVID 的这个没人来了嘛，对吧？入境的人少了。那我不知道其他方面，比如说房东的这个租房市场，比如说价格呀，或者是这个房源啊，有没有什么变化？
价格上肯定有很多变化。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房租跟以前比还是有一个突飞猛进。
我怎么听别人跟我说，哎呀，你别瞧房价涨，房租没怎么涨，是这么回事吗？
我觉得房租还是涨了很多，
很多
啊，
好像去年的时候我怎么听说说房租还涨不少。
因为你不可能说，但我说这个涨了很多是比如说你涨了10%-20%也是不少。
对对对对，
你不能说我过去租200，这实际有很多房子也是过去租200，现在租400，也不是，也有，就是和大概十年前、十几年前比，也
翻了一倍，
还是翻了一倍，还是翻了，有些个别的房子还是翻了，对对
对,
对。当然，我们可能觉得现在的这个，就是因为 COVID 的影响，就是有些房价，有些租金，有些这个回落，我想这是正常的，你全世界各地都有回落，
对
吗？当我们度过这段时间的话，就会这个还是会还是恢复正常的，我相信。对，
是。
那这2年对于你们来讲，
因为经济不管经济发展还是房市发展还是金融发展，它有一个规律。
对，
所以我们虽然我不是做这个，但是我相信这个东西还是会有改变的。
对对对，那你说的意思不就是还得涨价呗？
对，租金以后肯定还会有变化。
对，很快就过去，咱们这出门都不戴口罩了吗？这不是马上就。
对，国门也开了，虽然没怎么强让人进来，净看人出去。
还是我们实际这边还是收到一些这个这个反馈，包括咨询，包括海外一些留学生，返回这边读书的，
现在有吗？
有的，
有。你觉得像这种咨询量 比 lockdown 期间就是这种海外留学生要来这边，
那肯定 lockdown 没有，但是现在呢逐渐都会有一些咨询的，或者说朋友的这个，或者一些朋友的这个小孩啊，
介绍的，
或者有一些、
嗯
有一些租客的朋友或者什么认识的人来这边读书的，返回这边来读书的，来开始新的学期，或者是完成以前没有完成的这个学业的、
嗯、对，原来有就是说卡在外头回不来的，
对
吧？
对，
嗯，现在可以回来。
我相信大多数人他既然都是追寻自己的梦想嘛，如果他要来想读书，他还是希望能完成他这个愿望，这是肯定是这样的、
嗯、
除非有些人可能在国内就是已经工作了，甚至已经有其他的安排了，他不会再来了。但是我相信可能绝大部分人最终还是会来的。
对对对、
嗯、
尤其是
梦想，
嗯，
两个多月困在家里头，一般想出来透透气
哪都去不了
对吧，
是
对吧，甭管什么理由先出来再说，
对对对对，
是至少不用再天天捅鼻子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是这样。
我其实你今天一说你要来啊，我就特想问你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这十几年就是出租房你见过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呀、
嗯、房着了
对，房着了，有房着了、
啊、真有
有房着了，有一些可能毒品的问题啊、
嗯、
什么的，对，
有房没了的吗？
房，你指的
就房给人搬走了？我看现在，因为我们有认识那种一房公司的，
搬走了，
没有没有没有
啊，开玩笑。
最惨的就是房着火了，是不是？
着火了，这也，我就是这么十几年，我们有、嗯、只有两。我们就只碰到过两次，
两次
哈，对对对 对, 对，
基本上你们在
这种概率，我觉得还是很低的。
我能不能这么说，就是你们在不是说以迅速成交为唯一目的，为第一目的，也就是说，房东这块基本上问题不大，但是房客这块你们也会甄选，是不是？
对，肯定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房客甄选很重要，就是如果把这个方面。因为作为中介来讲，我们肯定也不希望就是选到一个有不良问题的客人，或者一个是比如说毒品呀、啊、比如说欠交房租啊、
嗯、
破坏房子的这个维护，不维护这个房子，损坏房屋的设施，这种租我们也不想发生这种事情、
嗯嗯、
因为这个对我们也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几倍的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
嗯、
而且这些都没有房东的 extra charge 额外的费用，这都是管理费用。
对，这都在管理范围之内。然后呢，而且这涉及到很多法律问题。
对，
虽然我们不是律师，但是我们 也接触到这个法律的这些问题，我们也要去处理。
嗯、
然后呢，怎么说，尽量给房东减少损失。
嗯，
实际我们这么多年来，就是这些有问题的租客，我还是比较 confident 的说，就是我们公司几乎99%是没有这种问题的。
因为这就是
如果从我们这儿来招到的这个房客几乎没有。但是你说有没有，尤其在COVID期间，有没有租客突然欠租的？这个肯定有，我相信所有的中介都
有，
都遇到过。
我就问，
嗯，
这就是刚才我说为什么法律偏袒租客多一点、
嗯、
就是说因为不光是在这儿，在美国也一样，这些国家都是所谓的保护这种弱势群体、啊、
是
不管它的规定谁是弱势谁不是弱势有什么问题咱们先放一边，
是
就是说我看美国也有这种临时的法律出来，
嗯，
就是针对 COVID 期间的出一个 act， 说完了以后如果交不上房租、
嗯、
不许把人轰走、
嗯、
没错，我们这边也有这个法律，当时出了这个法律，就是你要满足很苛刻的条件，你才能把他这个把租客的这个和租约给结束。按照正常的规定呢，是21天欠租超过21天的话、
嗯，
你就可以申请。但当时我记得好像是60天还是9，我记不太清楚了。
延长了
、
嗯，
对，而且对，就是让你房东没办法。我们基本上就是和房客协商，你能不能够就是每个礼拜支付一定的房租，
嗯，
这样呢，就是让他只要不是停付， 就可以
啊、
等于是就相当于信用卡的最小还款额一样。
对对
对,
对,
对，这个我觉得也很重要，因为你作为租客，你如果停付了，那就是你是属于这种这个恶意欠租了。
嗯、
如果你是
违约了，
对违约了、
嗯，
这个就是就是违约欠租。如果你是持续在支付这个租金的话，那你还是在尽到你这个一部分责任嘛、
嗯、
对吧，
性质不一样，
性质是不一样，
没错。
如果你不付的话，那我们肯定要去这个tenants tribunal、嗯、
对，
或者想其他办法能够 terminate。
其实对于租客来讲，他可能确实真的存在这种情况，比如他
失业，
是，对，做旅游行业什么这种、嗯、那 COVID 期间就是失业了嘛。嗯，
实际呢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还是房东和房客能够协商解决，像你说的、
嗯、
如果去到法庭的话，可能法庭也会给房客一个解决的方案。
嗯，
通常的话呢，去法庭的法庭目前不会直接就是
说你走吧
解约的、
啊、
对，除非这个房客找不到了，或者呢房客也不想在这儿住了、
嗯、
你们有没有这种中国的房客，因为就是回去旅游探亲，结果就是春节给挡外边回不来的，
有的
行李都在屋里头，
没错，
但是也不支付费用了。
我实际碰到过，我们觉得绝大部分房这个中国的学生回去回不来的，还基本上都是没有说就是不见人影了、
哦、
啊，还是持续付的这个租金、
哦、
直到租金结这个租约结束、
哦、那很好。
或者呢他想办法去找人来住，或者我们也建议他，就是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帮你找租客来那个，如果我们找的租客能住进来的话、
嗯、
你就可以解约。
嗯，
通常还是这个房东和房客之间不是一个对立面。
对，
因为我们不要把就是总是把房东和房客就放在一个对立面。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都是互相解决的方案的、
嗯、
包括实际你要这么想的话，你也会想到哦，房东有时候要卖房，房客在合约当中，
是
你想这个成交这个房子，人家对方要求空屋，那你怎么办？你也是要找房客去
协商
的，
对
吧？当然不是说无偿的，对吧？因为毕竟给人造成了麻烦，但是房客也要去理解房东的这种要诉求、
嗯、
然后双方能达成。实际这个东西都是双方、
嗯、
有问题的时候还是要双方。
其实你们就在中间起了一个润滑油的作用，
对，
让两边减少这个
摩擦，就英文叫 buffer、
嗯、
其实有的时候不是房客跟房东，因为房客跟房东他也是，咱们也是具体到个人、
嗯、
这些人他都是就跟咱们一样，他是个人，
对，
他有脾气，脾气有都不一样、
嗯、
所以呢就是说两边对不上频道的时候，
对，
肯定需要中间一个专业的，
对，
就是都有公信力的，就是房客也信你，房东也信你，你只要交给他，他可以很公正客观的把这事儿给你解决，
对，
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你
创造一个就特别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气氛、
嗯、因为实际呢你如果你是说这个租赁法庭，它是有时候可能对更多的去考虑房客的利益，但是呢它不是说做出一个判决就毫无根据的。
嗯，
他法官他通常也没法做一个东西毫无根据的去判决，说我就是喜欢这个租客、
嗯、
所以我就是可怜他。
嗯
嗯，我就是我只我还这么判，他还是说他有一定依据的，
对，
他是有判例法叫什么，
还是有法律根据的，
还是有一些法律根据的、
嗯、
然后呢他只是酌情来处理这个事情。对，
这就是
比如说像刚才你提出的这个欠租的这个问题，那如果这个房客他说我搬出去以后就无家可归了、
嗯、
或者我真的没有找到另外一个，我有或者提供了一些证据、
嗯、
说我确实有 financial hardship、
嗯、
或者我确实有这个抚养小孩或者有一些问题存在、
嗯、
我没办法立刻搬走，那这个法庭肯定会酌情考虑，就说 yes 你是违反了这个法律，法官都会告诉房客的，你已经是违反了这个法规、
哎、
那按道理讲那个你是、我们是房东是可以要求解约的、
嗯、
但是呢他会根据这个现在就是基本上出一种叫 conditional termination of 这个 conditional 的这个 termination 的这个
就带条件的
判决，
对，通常就是说允许这个根据这个房客的这个偿还的能力，他会在法庭上来咨询这个的，根据你的偿还能力，就像你说还信用卡这种啊、你不能还500，那你能不能每周还 50，
嗯，
每周还30。
哎，
当然，
那我有个问题了，就是说，他比如说现在先还的少，以后他经济情况改善了，他是不是要补上？如果不补上，对房客有没有影响？
这个东西呢，就是要看着按照这个法庭的这个 order 上怎么写的。法庭的 order 上一般来会说这个。他可能跟每个人判决的方式判的内容不太一样，但是一个普遍的，比如说你的租金是300一周，那你除了要付这个300，你要按时付，你每周要多还30。比如说你可能欠了3000，已经欠了3000了，欠了2000了，你每个礼拜要多还30。如果你在下一次或者是在下一次你又违反了这个 order 的话，房东就可以马上解约，
可以马上解约，
可以
无条件解约，但同时他还在欠着你的钱，也就是你还有可以索回的这种。
这个呢，就是第一，就是你去法庭去 claim 这个押金，还有呢，就是现在的就是有那个帮助追债的这个
讨债的公司，
对，当然他们可能会收定100%的这个费用，
服务费也算，
对对对，他不会说你帮你去，你欠你3000，你最后拿到3000，不会的，
不会的。那基本
这
事儿，反正你就别想了。如果能拿回来，
能拿回来的，
能拿回来。
我绝大部分还是能拿回来的，只是这个处理的过程可能要等半年、一年以后你才能拿。
对，所以我说你要 用现金的话，反正你别指着它。但是钱，这就是咱们说的法治社会的魅力。
对，
是不是？
是，
我觉得在这儿其实还是省心的。就算有一些这种情况出现，只要你走相应的流程，它还是可以公正的得到解决。
对，
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他真是欠了你钱了，然后中间他如果他的原因他要不续租了，那他是不是也得还给你这个钱？
对呀、按照合约他肯定要。
咱就说他不还给你，咱就说他恶意不还给你，他是不是个人信用记录上也会有一笔？
这个呢，就是说，还是他不给你这个，不还给你这个租金，或者欠你租金，最终你还是要去法庭的。
对，
你有了这个法庭，你才这个 order， 你才能去追讨。你追讨的时候，他才这个信用公司这个 credit check 的这个机构才会上面有显示这个人有不良记录、
所以就是走这个法律的程序。
对，
你的这个你们这个行业有没有相应的，比如说相应的黑名单啊，或什么之类的东西？比如说我这儿我解约了，反正我还欠着钱，欠了2000-3000，然后呢，我找另外的这个房屋叫什么 property management 公司，给我找个房子吧。
如果对这个房租没有去法庭追索，没有去法庭有这个记录的话，你可能很难查到。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黑名单不是什么人都有权往上写的，
对，
他必须得有公信力的机构。
对，他还是
有过法律记录的。
对，他还有一，我们有一个租客检查信用记录的，有一个就里面包括是这种查找这个查询，就是他有没有欠钱的这种不良记录，包括一个租客的一些信用的记录，有这么一个，这个你可以去啊。但是呢，你，但是这个如果对于欠钱、欠租金来讲，你肯定要去法庭，这个才能帮助你解决问题。如果你光放在那边，你不去法庭追讨的话，那你对房东还是损失，没有意义。你肯定要经过这个流程，你才再把这个东西放到那个检查的那个这个注册的那个网站上，说他有这个不良记录。这个工作是由 property manager 来完成的。如果然后呢，这样就把这个法庭的这个 order 你可以 upload 上去。
明白
啊。然后呢，如果这个欠租的这个人，如果这个追债这个公司，他也会把这个不良记录放，说这个人欠了，他可能欠这个追债公司或者欠这个房东有几千块钱，或者怎么样的。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房客违反了一些这个当然可能跟这个就是这个欠租没有关系，但是他违反了一些其他的这个 breach 了一些其他的这些条例，这个租赁的这方面的租约也好，规定物业规定或者也好，你也可以把这些不良记录放到这个网站上，作为下一个这个检查的这个做这个 credit check 这个property manager 啊，或者有一个参考，
比如他比如破坏这个房屋的什么，
对，也有
吸毒，
都可以，你都可以。但是首先是你跟他要有一个这个tenancy agreement， 完整的 tenancy agreement，
对，
然后呢你可能会给他 发过这个14天 notice、
嗯、
breach notice、哦、你有些因为他这个他会要求你 upload 这些内容，
对对对，
不是说、你我不喜欢
红口白牙
我不喜欢这个人我随便就是
可以污蔑他、
嗯、然后我做一些东西上去、嗯、因为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个 privacy 有一个这个有一个东西，
对，
法律的这个，我们还是要根据事实来做这个。
因为在咱们这边，在上学也是这样，上学你看做作业，跟在中国就不一样。嗯、中国就是有的时候那作业那答案就一个，要不然就是凭老师，
嗯、
像作文这种东西也是主观的，
嗯、
对吧？碰这老师给一高分，给碰那老师给一不及格。
是、
嗯、
这边我就觉得。咱们从在这边上学开始就讲 evidence、
嗯、
你做的什么 research
是
你拿来
从哪来的、啊、
对你作为说明的对吧支持你论点的这个东西
没错
那从它来源也重要
是
你就说我从电视上找一个不算、
嗯、
从 Google 上找一次都不算
是、
嗯、
对吧你得从一个特别有公信力的来源
负责任的
对
对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特别好不像在、
嗯
有的国家可能你去银行就取点钱取不出来，然后他们就给你这二维码，健康码就给你变色了，就什么人都能给你弄，你知道吗？所以那种东西就不好玩了。
是，
所以在这边，那我就想问，是如果遇到纠纷，通常是叫房东的问题多一点，你这边见的，还是说房客的问题多？就是责任在房东的多，还是责任在房客的多？
遇到的纠纷呀，就我们说上，我们就是我们管理的这些房子，很多我们去、去法庭的，很多是这个房东可能管理不了了，他出现问题了
啊、
不是你们在管吗？
是我们在管，但是这我们处理纠纷的时候，是首先是房东在管理这个房子，他出现问题管理不了了，然后比如说欠租啊，
嗯、
比如说房客损坏这个房屋啊。他觉得他 handle 不了了，
嗯，
这时候他想找一个中介来帮他管理，
嗯、
这样我们接手过来的时候、
哦，
这个房客是存在问题的，
也就是说从他
之前都是他自己，都是房东自己管，
对，房东之前是自己来管理，
就是不是你们的业务，但只不过已经到了
新的业务，
所以这就是撞了南墙才回的头，
啊、对对
对，
实在自己弄不了了，
对，有些房东可能遇到一些困扰，
嗯，
是真的，因为有些房东他。有时候这个纠纷会严重影响他的生活质量，
对对对，
影响心情就影响一切，
没错。
然后上回 Demi 就问，上回是 Jane 来，
嗯，
就说的是在国外有的时候你做事儿需要改变一些观念，比如说这边用 financial 就是 advisor 就用金融顾问、
嗯、
是特别 popular、
嗯、
特别、
嗯、
对吧、
嗯、
其实你作为房东来讲对中国的
嗯
国内的这种房屋中介，那简直，
嗯、
哎呀，就行格低的人，
嗯，
绝大多数都是行格低的人在做，
嗯、
大家都是两边吃，
不敢找，
两边、
那个、对你真不敢找
吃完原告吃被告嘛，
对，
等于是就两边都吃，最后没有一句实话在中间，还有什么私自把你这个房子。就是
私自租出去的，
转租
给多少户、
嗯、
对吧
对？
卖给多少户，对吧？就做阴阳合同这种，
是
就太多了。但是在这种法治国家，
嗯，
反正你真的是需要，一个是financial advisor，、
嗯、
一个就是如果你是房东，你应该找到专业的，
嗯、
像 Steven 他们的这个
管理公司
property management 的公司，
对
对吧？
对对，
嗯，
现在是这个物业公司，实际现在比跟十年前比也是很多这种。私人开的这种公司也是越来越多，
嗯，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在这个行业内，实际现在也有这个呼声，就是说怎么能够regulate 这个 property manager，
嗯，
因为像买卖中介，它都有一个 license，
对，
你有这个，而且你要挂靠这个公司，
嗯、
这个公司呢要 regulate 这个 agency，
就等于是有一定门槛
，agent， 对，有一定门槛，然后呢，有多方的这个，包括 real estate act， 它来。这个监督你这个的工作是不是有没有触犯到法律啊？
嗯，
有没有触犯到这个客人的隐私啊？有没有该 disclose 这个东西你没有告诉客人呢？是吧？
还是有一些约束啊？
有些约束，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呢？但是 property manager 这方面确实，在十几年前他就逐步放开了，他没有要求。就是说你必须是有这个 license 才做这个行业、
哦、
对，但是我现在呢我知道就是说这个逐步大家在讨论这个 事情，然后呢政府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动作， 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就是有相关的法案或者是要求规定会出现，就是要求这个从业人员有一定的职业规范，要求呢就是你有一定的这个 education 的这个 background。 现在就是因为现在property manager 也有一个 level 4 的 certificate。
哦，
对，如果你我相信可能以后他会要求从业人员，
对，
至少要在这 education 这方面你要达到这个，
对，
这就跟那个买卖房的证是一样的 level 4 的，
嗯，
你要去完成这个东西，
嗯，
然后目前来讲呢它是有这个叫 REINZ Real Estate Institute，这个
协会，
行业协会它有一些规范，还有code of conduct，
嗯，
就是你加入这个协会你要遵守这个它的 code of conduct，
也就是
它可能没有那么大的 power 目前来讲去 regulate， 但是呢它还是有一定指导意义的，
嗯，
它还是有这个一些的这个，如果你加入它的 member 的话你还是要就是遵守它的这些规定的，
因为它的 logo，嗯，它在外面的宣传，它的 logo 建立的形象就是说它给你额外的一层 credit，
对，
额外一层信用，
嗯，
它就是你加入了它就它的那些 code 那些 regulation 就对你有用，
嗯，
你不加入那你就胡来。
对，
其实我觉得目前这个状态像你说的就是现在都是靠个别的公司自己去自律，那好的公司像我敢说像你的公司就是属于自律型的，
嗯，
就是别人不管着我，我自己有规矩管着我，
嗯，
对，
对吧，
我们肯定会有一个 internal 的这个control 啊，
对，
服务质量的 control，
嗯，
还有一个我们加入这个行业协会呢我们也要就是达到人家的标准，
对，
嗯，
我们要做到规范，对吧，
嗯，
这个是也是我们一个信誉的问题，
你遵守他的规范他才能为你担保，
没错，
对吧，
没错，这是大家都是一个互相的，
嗯，对，
那你这个公司有没有 insurance 什么之类的行业的 insurance，
也有、
啊，
对，因为像从事我们这个行业的话每天会碰到很多纠纷啊，
嗯，
会有一些专业的这个法律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有这个 insurance，
那这 insurance，这个保险它通常 cover 哪些内容呢，
这个 insurance broker 他会给你一个根据你的经营的业务他会告诉你 cover 哪些，
嗯，
那些
就作为 property manager
包括这个 professional 的这个 advice，
嗯，
还有那个就是 legal 的这个一些问题他是 cover 的，
嗯，
cover 的一些，包括比如说你要，啊，真是遇到法律服务需要法律服务的时候他可能会 cover 你这些，
对，如果这是比如说我们跟房东有纠纷或者跟房客有纠纷有法律纠纷的话，
嗯，
我们可能需要法律顾问的话也可以联系这个 insurance company，
对，就不是说房东跟房客之间，是房东跟你们或者 房客跟你们之间，
那我问这个 insurance，这 broker 直接面对你们呢还是说通过刚才你说的这个相当于是房屋租赁的这个行业协会，
没有，他是直接面对我们，
直接面
对，
嗯，
你可以去这个，这个保险公司去咨询这方面的，
嗯，
对，所以你看像他们做这个保险你等于也是找这个专业的人，对吧，
对，
找这个专业的中间的这个服务人员去做，
对对对对，
嗯，
就是
我相信有一点规模的中介公司肯定他都要有这个，
嗯，
他说了他们公司是有规模的
就是这意思，
如果对，如果你是自己私人做的，比如说我就管十个房子20个房子、
嗯，
或者是简单的一些管理的这个这个就是可能你不需要
自己管自己的两套房子，
对，
对吧，
你不需要去买这个保险，对，因为这个保险可能每年 也有不少费用，
哦，
对
对
对对对 对，
而且他也会看你这个行业资历他决定你的保费啊，
对
对
对 对
吧，你要纯属于外行，然后呢又不是从专业的眼光去审视你的租客，那么你的风险就会
风险高，
对
对
吧，
嗯，
所以
还有一个呢现在呢就是我们就是很多中介呢都是我们都必须是中间，很多房东希望我们处理这个和租客之间的关系和处理这个维护啊维修时候能够希望我们能够就是说能够考虑房东的利益啊能够减少，但是有时候我们这个做问题的方式不是说考虑到谁的利益，而是要考虑到这个法律对我们的要求，法律的负这个责任和义务我们都要尽到，因为现在的法律法规对这个方面要求很多，
嗯，
而且政府呢对也会做这个一些抽查的，政府的有一个部门 Tenancy Service 包括那个他是什么这个部门叫
就是他定期
Business Development Renovation 有一个 department，
他
这个 tenancy service 是涵盖在这个 department 下面的。那他呢也会对中介，我不知道他对什么规模的中介去抽查，但是他经常会抽查。我们每差不多现在每隔两年就会收到这个 tenancy service 这个 audit， 他会到我们公司要求来现场的，以前都是面对面的 meeting， 这次呢就是没有
online
的 meeting，然后呢就是他都会跟我们有一个 conversation， 他会有一个 checklist， 就是来考核你，他来就是等于来这个面对面的来问你啊，你这方面做的怎么样，他要看你回答有没有这个 knowledge 回答这个问题。
比如说如果你没通过能发，
他会让你整改的，他说你在这方面做的会有问题，他会给你发一个信的。
他也不是行业协会，当然行业协会其实也没有强制，
他不是行业协会，但是他属于政府部门，
他
比行业协会我觉得更
有 power。 他能把你的执照比如说先给你挂起来吗？
没有，现在没有，就是存在这个问题，现在没有什么执照的问题，但是他会要求你在多长时间之内进行整改，
否则
他会来看的，否则他可以罚你的。
哦，就到那个期限他会再来考核。
对，他有可能会再来考核你的。如果人家发现你是持续这个没有维护这个房子，房客反映的这些问题都是事实，那他会在规定时间你还是不处理，他肯定会，你会遭到
吊销你的，会吊销你的牌照。
这个我能不能让你停业，这个我不太清，我
你没遇到过，
但是呢，就是说他是有资格处罚你的，
对，
他是有资格处罚你的，
是
这个处罚之后，
而且这对于你的信誉也是有严重伤害的，
对，
所以作为任何一个中介公司，我们肯定不希望发生这种问题，
对，
所以很多可能房东，但是房东他可能有些房东他不是这么考量，觉得你为什么不替我工作呀？你怎么不帮我跟这个租客去说？但是如果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确实是我们应该做到的，我们没做到，或者是我们拖延了，这个东西是我们是肯定是 hold responsible 的。作为中介来讲，如果我们冲在最前面的，如果我们不去按照这个政府的规定和这个法律的规定去做，那我们肯定也要受到相关的这个处罚。
咱们可是说是这么说，但是有多少公司能做的还不错呢？哎呀，
其实你不能说我就偏向谁，其实你是站在中间的一个公正的一个角度。
但是我有不同看法，就是说确实有法律摆在这儿，谁也动不了他。
是，
但是呢，毕竟是房东付给你费用的，
是，
所以就是说在法律允许的
范围内，
还是应该考虑房东的利益多一点。
没错，没错，我们就是在这个框架范围内，我们肯定会去帮助房东最大化的帮助房东。
有的是因为你们最了解这里的法律法规，对不对？或者说你们了解房屋的状况，还有说这个客人用房子的状况。有的时候有些话你提前提醒给房东，让他就是提前做出些反应啊，准备啊，
对吧
预防啊或什么之类的提示嘛。
是。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就是我能想到，比如说有些情况我们确实，比如说房客要提出一些维修的部分不属于法律范围必须要维护的情况，
对，
比如他我要求这个
现在法律规定的，比如说就房子里面的这些基础设施肯定都属于，
比如说客户要更新电器，
对，更新电器，对，更新电器，或者他有一些要求，不是说我们 compulsory 必须要，
不是必须的
要做的。我们现在 compulsory 要做的，比如说像这种 health home 的这个里面的要求，还有呢，根据这个法律要求，就正常的 repair 和 maintenance 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比如像这个
Alan
说的这个，就是这些比如说升级的这些问题，比如说房东地毯有些老旧了，或者是墙上有一些这个破损，我需要重新粉刷整个这个房子，我需要，比如说我需要外墙你就给我刷一下，我需要所有的这个里面的墙，我需要地毯更新，我需要这个门什么的都换或者什么的，这可能就是 超出了房东必须要维护的范围，
它等于相当于升级了，它不是属于维修了。
对，因为房东他有他的这个，比如说经济上还有其他个人的方面的考量，
我们是弱势群体，
我
们房东
的经济上确实有些房东真的有的房东是这个可能在经济上受不了，他就卖房了，也有这，因为很多房东买房是投资，
对，
投资他有贷款，然后他有各方面的费用都很高，维护
不了了。
对，因为有些房东可能在买房的时候他没有考虑到维护的这方面，实际我们绝大部分房东买房的时候可能都没考虑我要怎么维护这个房子，
对，
我维护每年的费用是怎么
不想
有一个 budget 能够在里面，他可能没有考虑到，所以在发生的一些突发的状况以后，他突然觉得这是怎么我还要花这么一大笔的费用。对，
正好接着这机会问一下，突然提醒我了，说一个朋友的房子花园里特别乱，他想往外租，但是他花园基本已经杂草丛生了，然后原来用 timber 围的那些小的花池子什么之类的也都烂了，像这种情况下很简单，就是因为杂草嘛，杂草谁除啊？通常
杂草一般来讲就是房客入住前房东来维护一次，对，房东来把它维护一次之后呢，通常来讲是房客维护这个草坪部分，但是有些房东呢就可能会误认为这个房客要维护所有花园的那个项目，
其实不需要，
可能有时候他要维护所有花园的项目，但是其实呢这个法律规定通常的就是大家通常的就是来除草的这个部分，除非你里面写清楚你还要 trim 这个 plants， 你还要包括这个什么这些一些园艺的一些工作，你能够，因为有些房东买完了以后他买的时候他卖房的人他把这个做得很好，
对，
园艺全给你种上了花，给你弄得很美，然后你买
打理它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
对，这个房东当然买这房觉得哎，这个是当时买房这也是一个亮点，但是等他买了以后给房客租的时候那可能会跟他想象的有一定落差，
估计房客就撤了，人就不租了。
房客呢他可能有些看你选择什么样的房客，他有的人他擅长于做这个，但像我就做不了这个，我不懂这个我只能是去雇人去做这个，那对于房客来讲
又是成本，
他有一个成本，如果你让他去做这个工作，他可能当时我不租你的房子。
对，而且这种 garden 有的复杂一点的，
对，
他实际上就比如说铺的鹅卵石或什么之类的，铺完了以后因为长期也是打理的问题，再加上以前的那个叫什么隔草垫啊，这种东西也失效了。
对，
现在就是从石头那种小石子里面就开始疯狂长草，这种东西你要不拿 digger 给它刮掉，它这个房客也是处理不了的。像这种情况下，是不是租之前你们会先看一下这个 property， 指出一些不足，然后去改？
如果这个 property 就是里面花园非常美的那种，那通常的话，我们就是建议房东，要么就是他想保持原状，他就安排一个他信任的这个人来定期维护。这个费用呢，可以跟房客分摊，也可以房东自己出。但是当然就是看租的时候你要跟房客要把这个内容要确定好，写在这个 tenancy agreement 里面，就
是
说他，
但是我租房子的时候不能说特别乱吧，就是说我什么都不弄什么都不收拾很乱的一个花园，然后这个会
最好是把它收拾好，会影响的，
对吧？
有租客来看，谁都就跟你买衣服一样，买东西一样，你肯定希望你买的时候你能看到它是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说等你住进来的时候状态就会好了，那我为什么要相信这个东西呢？
那我这么说，就一块花园
会影响这他租房这个决定，
我是说这花园就这么乱着吧，然后房客你也不用管，就让他一直这么乱着吧，没关系的。
那房客肯定没有这样的房客愿意自己的环境是恶劣
的，
他虽然是不用自己掏钱不用自己管，但他一开门或者 一眼望出窗外是一片非常乱的
那你首先你的邻居可能有很多都会提出这个问题，
是
Council 也要提出这些问题，所以
没错，
包括像泳池，如果你有泳池 这个 console 还要定期来检查这个泳池。
哦，
对，泳池要维护。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的房子出租，就是 COVID 期间那个租客回澳大利亚就回不来了，
嗯，
然后他的泳池就都绿了，那个水，
对，
就是被邻居投诉了。
啊，
对，
嗯，
对，
对，
对，对，
真是，
嗯，
这其实
这也是一个什么 health and safety 的问题，
对，对，对，
是吧？
所以在新西兰就是这点好，就是邻居们都还很关注这个环境的问题。
让我想起以前老板的四世同堂，你说人家白巡长啊，人家就是片警，人什么都管，
对对对，
就是管这些，
对，
是吧？
所以这邻居们都是朝阳群众，你一直在监督着、
啊、挺好的。其实它是维护这个社区的文明状态，
是
道德状态的一个挺重要的东西。
是
对,
对吧，
就大家对居住环境这件事还是很在意的，其实对吧，不光是室内，
是
户外也是一样的。
是、
嗯、所以你说你来了这儿，你刚刚说你在银行工作，你怎么来这儿没直接做这个金融行呢？
当时是考虑做这个职业的
啊，
对对，一直就是想能够进入到银行工作，只是可能当时机遇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机遇，对，
这属于被人拽沟里的吧。嗯、
但我反而觉得他特别适合做这行，嗯、是吧？
对啊，你是公司什么名字？
Auckland City Living Management。
他那公司名字起的特别巧，
我就觉得
开头是奥克兰，你知道吗？
对，我就觉得这一下又成公立机构了。
对，有点像北京市什么什么，对对对，特别容易，那觉得就是一政府机构。
你现在就是这个用这个公司的这个 entity 已经经营多久了？
我们就是从2011年开始，
11年开始啊，
对，
然后
十多年了，
嗯，那等于是一开始2005年是给别人做，2011年就一直就是用这个身份，
对、
嗯，
那真是入行挺早的了，
对啊，
就是10年以上了，
对啊，对啊，
对吧？而且现在就是方便透露，现在咱们管着多少个物业吗？
我们大概管理500套以上的。
你们管得过来吗？多少人啊？我能问问你们，
我们团队一共是8个人。
嗯，8个人管500。
500个，我忙不过来。
每天光接电话说我这修灯修马桶。
其实从侧面说，就是你把这个租客，甄选上找好了，后头能省很多事。
对
对
对，
没错，
是不
是？
是
的。
所以就是，其实，在选租客上，你们和房东是站在同一条船上，
没错，
对吧？
没错，
就是他有麻烦，其实主要在你们身上。
嗯、
对,
对，
所以我们并不希望就是给，出现各种麻烦。我们肯定是在源头上，我们就做好这个工作。
而且你的收费模式，因为你的收费模式是对的，所以不会产生和稀泥的情况。因为刚才我突然想一什么问题，比如说租客有一些小小不严的，但是就是不合理的要求。
嗯，
如果比如说，把那费用都揉在一起的，他有可能帮着租客去尝试着，可能房东也不是太懂，尝试让房东去干这个去干那个，其实对房东也是不利的，对吧？
是，
从金融从财务角度上
是
对吧？因为他是什么呢？他说你先满足了他，这租客不搬走，不搬走我就不用打广告花这个钱，
是
对吧？
是，
所以呢，我就觉得你们不承担这个风险，也不会惯着。这个叫租客，
对
对，不合理的，我现在就告诉你，不用跟房东去谈，我现在就告诉你这是不合理的，
是
对吧？如果他不高兴，他搬走了，
是
那房东也没什么话可说，
是。
然后呢，再打广告也再招租客也无可厚非，是不是？
是
也
是。
但是我还想问一下，就不是所有的租房就都一定要打广告吧？
所有的租房，除非是这种就是。
行情太好了，根本就
对有人就是介绍过来的，或者是有些房客他走了，他走了，就是他的朋友或者什么愿意 take over 这种
给接上。
对，如果像这种没有打广告，那我们就不收，
就不收那费用了，
不收的费
用。对对对，
因为实际我们打广告，我们收的广告费的费用主要是。付给了 Trade Me， 就是我们在这当中实际没有什么，太多什么、太什么收益在这里面。
明白，明白，
对对对，
不在哪打广告付就付给谁钱。
对
对
对对对对
对，
因为现在 Trade Me 的实际，Trade Me 的这个广告费现在比以前涨了很多，
是因为他们也不好过嘛，
媒体行业不好，
而且我们打的这个广告都是头版的广告
啊，
对对对对。
对，要花钱就给他把这事办好，
没错、嗯、
所以就是这东西就每个环节都很诚信，我给你打广告了、嗯、好，我有 evidence， 这上的我能搜得出来、
嗯、
对不对，
是
我没给你打广告，哎，我给你省钱了，
在
房东那儿还落一好、
嗯、
是
吧，
对，
你如果你自己去打广告，你在吹面也可以 search 到他的广告费是多少钱，
对、
嗯、所以这个基本都是
很
透明的，嗯，
对对，
所以其实你们也有过这种，比如说我对租客背景调查之后、
嗯、
我觉得他不符合这个要求，我干脆就、
嗯、
他很想租这房子，但是我不同意租给你、
嗯、
也有这种情况吧，
就是你说
比如说租客，我是一租客、
嗯、
我想找你租房子、
嗯、
我这个经济上特别富裕、
嗯、
你说多少钱房子我都租得起，
嗯，
但是你不是要做背景调查吗、
嗯、
你觉得我这比如说人品不太行，对吧、
嗯、
像 Alan 这种都上黑名单的、嗯、你觉得他不行、
哎、
那房子也合适，他的租金也合适，但是我作为中间的这个中介，我不会让你们成交，因为我要
对
房东负责，
我肯定是要这个我们肯定是这个如果是我们帮助房东选房客的话，
嗯，
我们肯定要选一个就是这个各方面都能满足我们的这个，我相信这个也是正常的每一个房东的要求，就是我选择租给谁这是我的权利，
对，
我可以 tick A B C D、
嗯、
对吧，如果都满足了我的条件我才可以把这个房子租给这个人，这是正常的，
嗯，
这不是说我对谁歧视，
嗯，
或者对谁，因为每个人的选择它是不一样的，那个我们是法律赋予我们选择的权利，
是因为你也会考虑这个人，
我们不是说因为你能有你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这个、
嗯、
我先能支付起房租，我现在就可以付给你5000块钱定金什么，或者我现在就可以怎么怎么样，我就要把房子一定要租给你，
嗯，
因为我这个租房子这个是一个这个它不是一个买卖的合约，就之后就结束了，后面我们有很多 ongoing 的这个 issue， 所以我们肯定要考虑在之后我们怎么处理这个关系，你是不是能够这个能够打理好这个房子呀，能够良好的沟通啊、
嗯、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去要 reference letter 呢，这个也是前一个房东对这个租客的肯定，包括这个 reference 里面不是包括你只支付你能付得起房租，还是包括了你是不是 look after 这个 property，
嗯，
是吧，有没有 maintenance， 有没有 report maintenance 啊，有没有这个就是说维护好这个 tidy 啊，有没有 clean 啊，
嗯，
还有没有良好的沟通啊，我觉得沟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对对
对吧，还有这个有时候有些可能有时候房东他的考虑的范围不一样，他觉得哎，房客一找到我就是让我维护我就要花钱，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有时候房客提出这些问题他也是为了帮助你更好的 maintain 这个房子，
对，
如果他不告诉你呢，有些房客他确实他对一方面不是很负责任，或者能看到有一些这个漏水或者有些什么、
嗯、
哎呀没关系，就可能事不关己、
就是嗯，
也可能过了2个月以后了，哎，这东西
这有可能是像我们说的，本来50块钱就修好的，结果他给你割成一大毛病，
割成一大毛病，然后他跟你说了、
嗯、
啊，你这一弄，哎呦，我要把地板扒了，我要把这个弄了，
对，
我当时要 replace 这个 replace 那个，那个就不是200-300块钱解决的问题，
对
对
对对，
所以这个总体说从两方面看。
这个是两边相互配合的，
但是对房客跟我们反馈了以后、
嗯、
我们都会甄别说这个东西是 compulsory 的还是说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嗯、
如果还是说可以不做的，如果是 compulsory 的我们肯定要建议房东去处理这个问题、
嗯、
而且在 reasonable 的范围时间段之内把它处理，不是说房客提出来第一天然后你等到第60天以后再去处理确实有这种情况，
房东的反应速度
比如说我给你
也有、okay.也房东的反馈也有法定的这个叫什么时间要求吧，
他没有一个具体的要求，但是这个东西就是看你有没有给租客造成
生活上的
不便、
嗯、
损失、
嗯、
比如说像简单的像这个马水漏桶这个马桶漏水、
嗯、
你说如果你不去处理的话可能你过一个月再去处理房客会拿回来说我的水费增加了，
对
啊，
这个水费你怎么办呢？你可能有的你可以去这个申请 leak allowance， 但是这个 leak allowance 通常不是你马桶零件坏了，
嗯、
而是你这个 pipe 有问题，你才能去申请、
嗯、公共的东西。
这个你自己没有维护，
嗯、
他不会给你退这个钱的。那到时候你要维护这个马桶，你还要赔偿租客的水费。
对，
对吧？
得不偿失了，
得不偿失，
嗯，
没有意义。而且有时候水费你可能两三个月没修，你这个水费就不是说多付了三五十，
对，
可能多付了几百块，
是
这个水费。
是，
所以其实对于你们来讲，每天做的都是这种沟通协调的工作最更多。
对，
对，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肯定愿意找一个房客对这方面是 care 的。
嗯，
他来了以后，他发现这个问题，他们马上告诉我。
对，
然后呢，我能马上去处理，或者我们能马上反馈给房东。
嗯，
对吧？
对，你们存在的意义就是把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变成了一个能互相配合的。
你们的业务的区域有吗？就是奥克兰，你们现在就是从这个范围，地理的范围。
人家公司名字都以奥克兰开头了，
是吧？没有区域，我们就是最远到 Silverdale， 西区到 Cumming 或什么的
Cumming
都有。对对，
就没有说特定。
但是郊区的可能会比较少，就是太远的地方可能会
比较
少
一
点。
嗯，
对，主要是以比如说
CT，
但是也有这个
北岸，嗯，
西区什么 Henderson 啊，
基本上主要区域，
主要区域我们都
cover
到。
嗯，而且就是从房型来讲，
嗯，
从 apartment 对吧，
对，
从公寓到独栋到联排，
对，对，
到 lifestyle rural，
对，
对吧，
都有了
，嗯，
我们公司还做的另外一个业务就是那个building management、就是帮可能很多开发商在建房建公寓建好以后是 unit title 的这种
要物业的，
它有一个物业，
对，
那物业公司呢主要是负责做这个报告 financial 报告啊，
嗯，
然后召集业主开会呀，处理一些重大的物业问题的。
嗯，
这不是在中国的时候我最恨的就是这群人吗？
但是我们觉得多新西兰在这方面还是相对来讲啊是稍微公开透明，
就是我们拿钱我们也办事儿。
对，中国物业公司光收钱了。
因为所有的这些 financial report 你是还有每一笔花的钱你都要必须 disclose 给所有的业主，
要公示的哈。
对对对对，
嗯，
这边
每年开会的话你有这个审查的这个 financial 的 report。
有业主委员会吗？
有业主委员会。
你们会百般阻挠业主委员会吗？
没有，我们是配合，我们作为 building management 就是配合业主委员会，
是
业主委员会呢来这个指定这个管理公司，管理公司包括这个物业公司来管理financial啊，
嗯，
开会啊，还有这些发 notice 通知这种，
嗯，
那 onsite 这个 building management 主要就是做这个就是 onsite 这些杂事，
嗯，
包括处理这个垃圾，处理这个租客配钥，房东要配钥匙啊，维护电梯啊，维护公共区间的这个清洁呀，还有一些就是因为这个有一些都是因为我们是第一线面对这个房东的，
嗯，
还有一些简单的一些关于 unit title 这个 maintenance，
嗯，
大厦 maintenance 的一些问题。
对，现在其实开发商越来越多，就土地开发做的越来越有的规模也挺大的，所以这个需求现在还是挺多。
我想问，现在你等于是两个大市场，一个是个人用户500多个物业里面可能多数都是个人的，就是这种房产
出租
、嗯，
但是现在还有机构客户就算刚才你说的这种大厦物业，
嗯，
对
吧，
对，
啊，
对，
但是我就问这边我不太了解，
嗯，
一开始你们怎么是招标吗，中标进去吗，就干这个，还是
实际我这个是也是跟我的个人经历有关系，
嗯，
因为一开始我就是一直就住在 CT，对，
哦，住在公寓里面。
对对，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住在公寓，一个是我觉得可能安全，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没有，我觉得住没有太多噪音，因为我刚来新西兰时候住个 house，
嗯，
我觉得尤其是可能住在路边，可能它，当然现在的 house 盖的都比较不错，然后 double glazing window 什么，过去可能给我的印象就是噪音，这个车过来过去或者怎么样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安全问题啊，
嗯，
还有
你现在
还得打理花园啊，
公寓肯定
安全，对，还要打理花园，
对，
所以呢我就一直住在公寓，我就可能也是买了公寓的房子，
嗯，
因为公寓只要门口不用站保安，站一大白，你们进也进不去，他们也出不来，
捅鼻子，
因为当时的就是我住的那个公寓，我买了房子，但是那里面的物业管理相对来讲比较混乱，
嗯，
可能费用上也比较高，
是，
那就是很多业主，我认识很多业主在里面，所以大家对我都是做过这个行业的嘛，都是对我比较肯定，也信任我。
哦、
嗯，
那这样呢，就后来我们就是因为一开始也没有业主委员会，因为当时大家都不懂，确实那个物业当时是没有业主委员会的，所以它管理起来都是不是很到位。
那原来是谁来管？还是由
也是
其他的物业来管理？所以大家呢，就是可能对我的一个信任吧，就说不然就是你来做，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成立了我这个公司来管出租，
明白？
而且我确实也做过，就是物业这方面的大厦维护这方面的这个工作。所以呢，大家可能就是最后开会就是
机缘巧合，
机缘巧合
就把那物业公司谈合了，是吧？
对吧？这个就是让我来接手这个大厦管理。
如果我就想问，这些业主用什么样的方式？因为他没有业主委员会，那用什么样的方式，等于是把你给就把你的这个公司？
后来呢，我们是就是因为我们还是有物业公司了嘛，我们就换到另外一家物业公司。换完物业公司之后呢，我们成立了这个业主委员会。
哦，
对，
就大家
自发的，因为必须你要去，必须有这个法律程序，
对，
也不是自发的，但是你要有这个，这个新的这个物业公司，他会 guide 你，就是给你一些指导，然后帮助你把这个物业的这个业主委员会成立。然后呢，有了这个业主委员会以后，我们才有核心，我们才可以，
你等于是建立一个法律主体，你得先得形成这个法律主体。
其实这个组织是应该就有
的，因为以前没有这个主体的话，就全交给这个物业公司了。就是这个业主在这方面没有话语权，
很弱势。
然后呢，你也没有一个这个，也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些问题，
就没有一个通道，
对，没有一个通道。那你有了这个业主委员会以后，他就对你这个整体这个物业有一个法律的上面的，就是有一个power 在这儿嘛，就可以去处理更多的问题，你可以调整这个方案啊，你每年的支出啊，你可以就减，
因为
就是对物业这个对业主的这个利益就形成保护。
我坦白讲，因为我能理解，因为新西兰奥克兰本身就不是一个公寓为主的这么一个城市，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公寓该怎么住，
对，
因为大家住独栋住惯了。
对，那时候就是十几年前的，大家没有这个观念。现在所有的这个新成立的物业，他肯定要选举业主委员会。没有，现在应该不会再，我很少听到过再有什么物业，这个成立以后没有业主委员会来管理的。
我还是想，一个新的新的公寓楼，那么第一个物业是谁选进来的？因为在中国我知道是开发商选的，到后来就是开发商自己弄物业公司，反正谁也踢不走了。
对，
然后呢，现在就是说这边是什么情况？就
第
一个物业是谁选
的？这边的第一个物业还是开发商来选的，开发商来选，然后签订这个物业公司，包括这个 building management、onsite management 公司，这两个公司都要。就是在交割之前选好，这样你开始才能运作嘛。
对，
这个
交割转起来。
对对对，因为这个交割之前，你这些资金呀，包括这个楼盖好了以后，就马上这个公共用电呀，什么这
配套设施、
配套设施管理啊、垃圾维护，你就要马上开始了。你不可能
functioning 了，
对，你不可能等到 settle 业主
都住齐了，
住齐了
不可能
再有，一开始就要有这个东西，所以一开始都要选好。对，但是通常的话呢，现在这边相对来讲是法律规定是比较透明的，这个物业公司可能也会建议这个开发商，这个一开始这个合约是多长时间的，不会像你说的那种情况，就是这个开发商成立一个，也有开发商成立这个物业公司，然后他就是来管理这个的，当然也可以，人家有权利去做这件事。但
如果业主委员会有了，我
业主委员会有了，业主委员会可以审查这个service agreement，
也就是说
他可以做一些改变。
我不满意，我可以把你踢掉。
对
吧，
完全可以的，
并不是因为说是因为你是开发商的公司，
对，
踢不走，
对
吧？对，因为在某些国家可能不太，
都是关系户嘛，你踢不走、
啊
那个、
对啊，
对，
因为现在这个业主委员会，这个业主委员会是必须要成立的，他你这个因为你这个房屋这 settle 完以后，隔一段时间他要马上开这个开会，那开会以后 开会的时候他就会选举这个业主委员会。
哦，
对对对，
业主大会。
第一次 开会的时候就会选这个业主委员会。
嗯，
一开始业主委员会的成员只有一个，就是一开始在成立之前就还是开发商一个人。
哦，
但是成立之后就肯定不止一个人，
他只能占一个位子，
他只可以占一个位子。对，
对，所以就是说什么呢，这还是又回到刚才说，这是法治国家的一个魅力。
是
对吧，住这儿。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不满意了，有的时候不见得犯什么大错，我就是不太喜欢你这公司的服务风格了。
嗯，
对吧，你可能也没犯什么大错。
嗯，
所以呢我们也有可能就是只要我通过法定的途径投票业主委员会，我就可以换掉你。
是，
对，
完全就跟这边是什么呢，我刚才想起就是说在这边你用财务，因为在这边就是小生意多嘛。
嗯，
然后大家都用财务公司。
嗯，
那服务也是参差不齐。
是，
那我要换掉，要在别的地方有可能就很头疼的事儿。但是在这儿你就可以找新的财务公司，
对，
直接把原来的顶掉，
嗯，
就 OK 了，
嗯，
对吧，
对，
你只是礼貌性的跟原来的说一声，好，我们 discontinue 了，我们不再合作了，
嗯，
怎么样的，
对
吧，
只要业主委员会就是说或者业主这个在年终会议有这个决议出来的话，还是有法律效力。
嗯，
是是是。
我现在突然一想，就是除了这个咱们刚才说半天这住宅，其实是不是商铺也有这个需要，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商铺一个店面，它是不是也有需要这种
property manager 是吧，
来中间做这个协调呢？
嗯，
还是一般都是房东和房客直接去做这些工作。
commercial property 我是觉得它也是实际是一样的，它也涉及到很多法律问题。
嗯，对，
也需要一个专门的这做 commercial manager 来处理这个。
嗯，
包括选择 commercial tenants 也很重要。
对，
那你们现在不涉及商业这一块？
我们目前没有涉及商业的这个。
嗯，
对，但是我们是跟其他的一些中介 commercial 的 agent 来合作。
哦，
或者是就是有一些房东，因为有些 commercial agent 有些就是你比较小的物业，他可能有些公司他不提供这个，他只帮你找这个 commercial tenant。
嗯，
之后的管理他就不负责了。
哦，
对，所以如果这个要是管理的话，就是我们还可以去帮助。
也就是说你们在这方面是没有中介职能，在商业的房产上。
嗯，
只有服务和
管理职
能。
对，
对吧。
对，
哦，
就是作为找 commercial tenants 的话，最好还是找一个 commercial 的 agent。
嗯，
因为第一他有更多的渠道能够帮助你找到这个，尽快的找到这个租客。
嗯，
第二他知道怎么去审查这个租客的 financial 的背景会更好。
对，
这个租客有没有相关的经商的那个 background。
嗯，
还是说我今天我就想开一个什么店，然后我突发奇想，那我要租这个店面。
嗯，
我想做这个，但你并没有这方面的 background。
嗯，
你有没有这个就是今后会不会遇到 financial 的问题呀？会不会你做两天做不了了呀，或者什么，因为你一旦这个 financial 这个有问题，这个对于 commercial 来讲，它就是一般都是很少有半年一年的合约的。
嗯，
当然我知道现在 COVID 期间大家也有签一年也行，总要有租客就行。
嗯，
但是，
啊，对，
但是就是有时候更多的来讲，比如说都是三年以上的租约会比较多，因为如果 一旦这个中间出现问题的话，这个房东的损失就比较多了。
嗯，
商业哦，商业这块你做的不多，因为我就说这租金好像 lockdown 期间也没有降的，几乎都没有降的，好像。
写字楼，像这种写字楼好像没怎么降。
我不太了解写字楼。
嗯，
我知道商铺的话，
嗯，
有一部分可能是
扛着。
对，有一部分可能跟房东去协商吧。
嗯，
就是能不能够减免，或者是怎么样，大家能够去协商。我觉得还是要协商处理。
我这一朋友他租的那个这边在北岸原来开餐厅，后来就死活降不下来。他就只能不租了，就等于把生意关掉了，这等于是。
嗯，
因为房东说了，我现在给你降了，明儿以后我再想升回来那难了。
嗯，
怎么怎么样的。
嗯，
因为合约一签那一下就三年五年或什么之类的。
他可能考虑他这个物业的价值。
对，我宁可现在空着他。
嗯，
空过两年。然后
我是不太理解。
那我也不理解。
我说实话我是不太理解，就是为什么要空房。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你空在那儿的话，这个店长期没有人用的话，只能我觉得会影响今后出租，除非你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我个人，这是我个人观点。
嗯，
我不是做商业出租的。
是，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东西，除非你是一个很好的 location， 你不愁有租客，
嗯，
否则你一直空在那儿，只能下一个人，他也会问你这个空了多长时间，
嗯，
怎么样？他会跟那这个租客，他也会从他的角度利益出发，他会考虑最大利益最大化，他怎么能租到一个长期的又好的？又位置又好的这个物业来，
嗯，
来从商，所以他我是觉得长期空在那儿不好。
其实写字楼的价格没有降，
嗯，
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好多业主就是觉得我宁可空着，我也不降价。我降了价，
但是你空着对你来讲就是一个成本的消耗，
对，
你要付物业费，
就养着这房子，
你要费地税，
嗯，
地税这个都是，可能高的话都要每年上万，
对
吧？
这纯属看。
对，
我有的人我不知道他怎么操作，他是不是借着这个，嗯，可能跟 LD 关系不错，借着这个去申请点什么补助，或者是
这个就不太清楚
了，不知道可能有什么。
但是我知道，好像现在房商业地产还是买卖，商业地产还是可以抵税，好像
是，
是
吧？啊，哦，因为经营用途嘛。
对，
商业地产好像这个在 accounting 啊报税啊什么各方面好像。Rus 现在跟这个 residential 不太一样
是吧？
嗯，
啊，就是它更有优势一些，等于是，
嗯，
是吧？
在某种程度上，
如果你是经营公司的来讲，那肯定是
某种角度上可能还是有一点，
嗯。
我老觉得现任政府对商业不是，支持度不够，
主要是交税，大家鼓励大家交税。
而且你说你租房的话，又要求是这样，又得保温，保温棉又得起，
嗯，
又得这个又得那个，
对，
那这房租，
嗯，
这房租能降下来吗？那能租得起的人不就又少了吗？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还是想。不想让大家就改善这个，也不叫改善吧，
嗯，
不想让大家能负担得起，
嗯，
就老是生活徘徊在这个温饱的边缘，
嗯，
哎呀，真是，我觉得他们是没心想干这事儿，嗯，至少这届政府给人感觉，
对，
反正我觉得，
所以今天咱们聊了半天这个房东房客的，我老觉得这话题没完，
嗯，
你知道吗？对吧？永远有故事。
是，
对，讲了这么半天，其实今天也挺好的，就了解了好多这种，
特别有专业性，好多就是用他们，网络讲话叫干货
嘛，对对对，
我觉得特别有指导意义。
对，所以我们不太在意金融界痛失一个人才是吧？主要是房屋管理界又多了这么一个人，就挺好的。
我们是刻意把它放到那个领域里去发光的。
对，你真是找了一个特合适的行业，然后这行业有了你这么一。特合适的人，对不
对？
对，
我现在是500多套房子，
嗯，
那么对，万一就是大家还有朋友有客户互相介绍，你们的 capacity 在哪儿啊？哪儿封顶啊？
capacity 没有封顶，
对，
奥克兰嘛，
对，我们奥克兰打头的，
对，
奥克兰。
行，
今儿谢谢 Stephen， 谢谢你来参加我们这节目，然后以后有机会再跟我们多讲讲这个租房、房租、房客这些知识，
好
吧？好，谢谢，
谢
谢 Alan， 好吗？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